那我们既然是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呢，基本上每次第一次讲到也就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书卷的大致的内容，它的写作背景以及它所写的这个针对的人的人群。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一节和二节正好是彼得作为作者他的一个自我介绍以及他这个收信人的一个介绍。他首先他说自己是使徒嘛，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称呼其实和保罗书信差不多嘛，保罗也是经常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写书信给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我们所学腓立比书的时候也是有差不多同样的称呼，但是我们学的很多的保罗的书信，我们至少是我没有讲过一个彼得，就是其他的这个使徒书信没有讲过彼得所写的，然后从头到尾的讲完。那今天我们也就是主要要介绍一下作者以及这个收信的这些人。那为什么提到第二节呢？其实第二节的这些内容是在描述收信的这群人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的属灵状态。那这也是我们所谓的前言需要学习的。那今天的主题是在世为客旅。那确实这些人彼得描述他就是做客旅的，为客旅的。那客旅这个词我们后面会讲。那大部分人听到这个的话就是哦，我们去旅游的嘛，我们去新疆的话我们是啊去新疆旅游一圈，那算是做客旅吧。那其实在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可能不是特别的一样，那它还包含着一种不被认可不被本地人所接纳的一个信息一个内容。那这是我们后面要看的。那我们首先要看的呢也就是彼得前书整个书卷他所描述的或者说他所探讨的话题。那其实是很多家庭教会或者说很多其他的教会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基督徒的苦难，基督徒为什么受苦，基督徒为什么会受苦。那确实当代信徒就是会受苦，不光是当他们那个时代，即使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确实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有一些人听别人讲圣经的时候会说，哎，你信主天主能带领你行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信主主就引导你，然后你就在工作上顺利，你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顺利。那然后呢有一些信徒说，哎，为什么我信主之后我的房贷还不上了，那为什么我信主之后我这个蒸蒸日上的工作一下子停滞不前了，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因为天主没有应许你这些事情。然而天主默示彼得写下了彼得前书，就是为了告诉现在的信徒，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是在世上做客旅的，我们是做客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地方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归属感？那没有归属感就对了，如果有归属感，那可能你有一些问题，可能你对天主的信心不太够，可能你没有真正的信主。那我们也有一首歌，它也是在说在世间为客旅嘛。那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做客旅的这个态度，这个心态，然后来生活。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那这也是彼得在一节和二节给他们所表达的一个最直观的最简单的一个状态，你们是在这些地方做客旅的，而不是稳定长期发展的这些人。那既然是做客旅的，那你的老家在哪儿？二节他所提到就是照着父天主预先的一直被拣选得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听从福音蒙耶稣基督的血洒在身上的人，就是得救的人，做客旅的人是得救的人，是家在天上的人，有天家的人。那这是整个彼得前书要描述的主要的内容。那后面彼得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给大家讲会遇到的不同的在世上的苦难，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主要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彼得这个人。那一节彼得怎么称呼自己呢？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 我们怎么证明这个身份？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那同时，他的这个身份，为什么他要写这样的身份？也就是在说，他有这个权柄来写书信给各个教会，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写书信给什么什么地方，加拉太，腓立比。那在这里彼得也用了同样的称呼。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的第二节，马太福音十章的第二节。其实彼得这个人好像在和耶稣的关系上比保罗要熟络得多。我们看马太福音十章的第二节，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二节，圣经说，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那这里提到了头一个就是彼得，那后面也是能够看到彼得常常和耶稣亲自的对话，然后很多的这个学习圣经的人，神学家会说彼得是一个表现欲很强的人，他是特别爱说话的人，特别爱表达的人呢。确实我们能够看到圣经记载他说了很多的话，但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彼得的人生也是一个和我们很像的人生。他不是说一下子一帆风顺，然后一直走上坡路的人生，而是不光是他的这个在世上的这个生活，以及他的属灵生命也是有着不停的起伏。那世人都会这样，人都会有这样的起伏。那作为这个彼得前书的作者，其实他更有资格，他更有经验来写这样的内容。他经历过逼迫，他经历过苦难，他也知道他自己信心软弱的时候他的状态。那彼得是被列在使徒的第一位的嘛，头一个就是彼得。那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保罗对彼得的这个使徒身份的承认。我们看加拉太书的二章第六节，加拉太书二章的第六节，加拉太书二章的第六节，他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人，都与我无干。天主是不以貌取人的，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如同托彼得传福音给已受割礼的人。然后八节说，主感动彼得，叫他做使徒，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我们能够看到保罗承认彼得的这个事工是针对以色列人的，针对犹太人的。那同时确实保罗写书信的这些也是嘛，他是散住在各个地区的犹太人，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分散出去，受逼迫之后分散出去的这些信徒。那彼得在这里他自称自己是使徒，他也是在表达他有这个写书信的权柄，以及他有劝勉的这个责任。但不但如此，我们看彼得的人生，其实他也是一个从软弱到强健，然后有几次软弱的这种情况。我们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就不看了。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六十一到六十二节能够提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嘛，那这也是彼得的一个属灵的低谷的时期。那后面呢，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我们看到耶稣对他的怜悯以及交托他的使命。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众人吃完了，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比这些人更爱我吗？彼得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了。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二次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回答说，主，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了。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三次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一连三次问他说，我爱你，爱我吗，就忧愁回答说，主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了。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那这里提到了耶稣基督三次问他同样的问题，然后给了同样的托付，你喂养我的羊。那其实耶稣基督没有托付给其他人，反而是一对一的跟彼得说。那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彼得在这方面有比其他使徒更大的责任，也有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个我们说命令也好，我们说这个托付也好，但是这个担子放在他头上了。那是不是因为彼得真的比其他的所有的信徒都更爱耶稣？我不敢妄下定论，但是我们从耶稣的反应，我们能够发现耶稣愿意放心把他的羊，把现在的信徒托付在彼得身上。那他能够认可彼得的这个属灵生命，以及彼得的这个作为牧者牧羊的能力。那我们在使徒行传这些内容里面也能够看到，彼得也是作为几个使徒里面的领头的人，带头的人。那在屡次被审问的时候，彼得也是主动的去对话的这个人。那确实我们能够看到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带领了耶稣基督的羊。那后面的彼得的人生，我们能够说是被主所使用的，是天主所喜悦的。但是呢，在这之前他曾三次不认主，在这之前他曾说过很多没有信心的话。那这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一个从不属灵到属灵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是我们从彼得身上能够看到的，也是从我们个人身上能够看到的。那因为彼得有这样的经历，那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我们能够体现出来，能够看出来他是有一个劝勉的一个牧者的这样的心态所写的。确实耶稣也吩咐彼得说，你去兼顾你的弟兄。那这是彼得自己做的事情。那我们如何能够体现出来彼得作为一个牧者他有这样的牧者的心呢？我们看彼得前书的五章的一到二节。我们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我们发现他说，我做长老，为基督受苦难做见证，也必得享后来所显现的荣耀。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应当牧养在你们那里的天主的群羊，也要照管他们，不可勉强，是要出于甘心，不可因为要得不义之利，是要出于乐意。那这里我们发现彼得作为一位牧师，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那他在做的什么？他在劝勉当时带领教会的牧师们、牧者们，或者说长老们，在做什么？你要好好的照管天主的群羊。那这个和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对彼得所说的话，其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我们能够看到彼得把自己的这个责任继续往后的托付，以及他清楚的阐述牧者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牧养群羊，劝勉，然后是要出于甘心，不要因为要得利。彼得非常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他也清楚作为一个牧者他应该去做什么。那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彼得的一个背景。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从这些背景里面，我们能够发现他是有权柄的，他也是温柔的，他也是有经验的。那作为一个这样的使徒，或者说我们这样的长老，那他所写的这些信，我们应该怀着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看呢？
其实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会说啊，保罗书信其实写的比较的有神学价值，有神学意义，但是就是我们会可能有一定的尊重的态度，有一定的这种想要学习的态度，但是彼得其实他所写的这些很简单，你别忧愁，你要以为喜乐，他在告诉你一些方法，他在告诉你一些事情，但是往往是这些简单的事情我们更难遵守，往往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更难做到。那我们愿意研究，我们愿意学习保罗书信，那我们是否愿意遵守彼得前书给大家的劝勉，那我们应该思考，值得我们思考。那第二点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收信人，也就是，散住在这个一个大区域。那现在这整个区域是在土耳其那个地方，那其实已经离以色列很远了。那也确实，他们当时在这些区域的时候受到了一定的逼迫。他们已经不在一个就是信徒的圈子里了，那反而呢，他们现在彼得称他们是客旅，那这个客旅也就意味着是无法融入当时社会的一群人，或者说社会边缘人物，或者说是被打压的人，或者说受逼迫的人。那我们通过上下文后文，我们能够发现，其实他所表达的就是你在逼迫当中，你在苦难当中。那这个客旅，我们也能够，明白，其实，他所表达的也就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人。但是彼得没有说你作为客旅你是值得可怜的，你是怎么样的，反而是第二节给了他们安慰。那我们简单看几节经文介绍这些人吧。彼得前书1章6到7节，我们看到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他说，因为你们虽暂时不能不受各样的艰难，心里忧愁，却还是喜乐。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比那经过火炼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到了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必能得着称赞、尊贵、荣耀。这里我们发现，其实他们确实是在受苦当中，是在逼迫当中。那4章的12节，那圣经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如今遭遇是你们的火炼，不要诧异。”以为遭遇非常的事，彼得在说你吃点苦吧，你别觉得，诧异，要一习以为常。这意味着，其实他们在做客旅，他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吃了不少的苦，他们经历了不少的逼迫。那同时，他们也因为这样的逼迫，不得不分散嘛。很少有这个一下子提这么多地名的时候，在这个书信的前言里面，第一节里面，但是彼得就这样写了。那彼得确实应该也是真实的熟悉并且认识这些人，而且能够同情到这些人，能够理解到这些人，在逼迫当中的人，做客旅的人。那这些人的分散，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有问题。反而，我们通过《使徒行传》能够看到，是天主故意使他们分散，然后让福音可以传开。那我们也能够清楚，其实保罗在这里写的这个分散，不是在说他们是一群失败的人，而是一群正在受试炼、信心处在这个试炼当中的人，一个可以说很有潜力，并且受试炼之后能够有很大的属灵的长进的人。那第二点呢，他形容的这些收件人是客旅，他们，我们多次强调了这个客旅是没有家的，没有归属感的。那不但如此，他也是有盼望的人，有永生的盼望的人。那他们的客旅的身份意味着他们在地上没有依靠，那唯一的依靠在哪儿？在天上。我们看1章的3到4节，他提到了，天主的慈爱，然后永生的盼望，然后永不朽坏存在天上的基业，
那这是他们作为客旅的身份所盼望的。那在这里，我认为
这个客旅可能也是一件好事情。那这也意味着他们离开了，他们和这个社会有一定的分别。这意味着当时的这群人明显的能够活出信徒的样子来，那以至于不得不受逼迫。那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远避肉体和情欲的事情。那同时呢，其实这个客旅他提到了这么多的客旅，那包括后面的三到四节也提到了天主的保护，我们能够发现虽然做客旅但是不孤单，他在提醒当时的这些人要有一定的盼望。他受到了地上的压力，但是如果他有天上的盼望，将来的盼望，那这是一个信心被塑造的过程，这是这些人的信心得到塑造。他说比荆金还宝贵的这个果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造出来的。那他们的分散让他们学会了依靠天主而不是依靠环境。那他们在外地无法融入的这个状态让他们学习仰望基督而不是迷恋这个世界。那从此我们能够发现，其实好像基督徒所受的苦难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是我们应当喜乐的。那最后我们看这个二节，那二节提到了，他说预先的意志被拣选，拣选这个词又来了，这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词。彼得在这个时候他说被拣选，而不是一个神学词汇，而是他后面描述了这个被拣选，他在表达的是意思是什么。那从这些内容里面我们发现，其实彼得在安慰他们，在鼓励他们，你们是被拣选的人。为什么是被拣选的人？天主知道你们，天主认识你们，并且天主选择拣选你们，这是他的意思，天主没有放弃你。那这意味着天主知道他们的处境，天主能够看见他们的苦难。那同时天主的拣选也带来将来的盼望。我们看拣选后面他提到了一系列的事情，他说得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听从福音，蒙耶稣基督的血洒在身上的人。那这些都在描述一类人，就是信主的人。我们可以说信主的人是得圣灵感动的人，信主的人是能成为圣洁的人，信主的人是听从福音的人，信主的人也是蒙耶稣基督的血洒在身上的人。他用了这四个不同的表达方式，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你们是信主的，你们是有盼望的，你们是在天主眼里看作宝贵的人。那我们看几节经文来解释一下这个拣选。罗马书八章的29-30节，罗马书八章29-30节，29-30节，圣经说天主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学他儿子耶稣的模样，叫耶稣做众子中的长子。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又赐他们荣耀。那这里所提到的预先知道的人是谁？有没有想法？那谁是能学他儿子模样的人？谁是能成为义的人？信徒嘛，信主的人。那也就是说，他所提到的这个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也就是接受基督福音的人。那你说天主之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我们相信他是无所不知的天主。那但是我们不相信的是什么呢？天主没有提前设好一个数量，一个人数，说这群人我预定了他 一定会得救，无论如何。然后另外 一群人可能是一个多数，我预定了他一定要灭亡，啊，这个是在圣经中没有被提到的。那反而被提到的是什么呢？是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他愿意世人都悔改。所以我们不应该通过拣选这个词就推断出来其他的那些莫须有的神学含义。那这个拣选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字面意思的，天主选了你了，天主认识你，蒙天主所认识的人，那也就是有盼望的人。那以赛亚书43章的一节，我们看到蒙召这个词，以赛亚书43章的第一节，他说：“现在雅各家、以色列族啊，创造征讨你的主如此说：你不要惧怕，我救赎你，我呼你的名，你是属我的。”那这个意味着，以色列全族是被拣选的吗？是，就是所有的犹太血统的人都是被天主所拣选、天主所使用的吗？其实不是。他在表达的是什么？过去的事情。他提到了一级所说，以及这个后面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不意味着，天主预定了他们。反而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九节，他提到了唯有你们是被选的族类。那怎么又被选了？二章九节他说，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翻到后书了。他说：“唯有你们是被选的族类，有君王的荣耀的祭司，是圣洁的百姓，是属主的子民，要你们宣扬，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主的美德。”那这里的这个被选的族类到底是谁？汉族吗？维吾尔族吗？还是犹太族？彼得没说，但是他说了是什么呢？是属主的子民。那这意味着其实如果你是属天主的，那这就是他所表达的这群人。如果你不属天主，你不信靠他，那你就不是他所表达的这群人。拣选如果非要给他一个神学含义的话，那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天主拣选所有信他的民。那同样其实在罗马书他多次提到拣选的时候，他不是说拣选人信主，而是说拣选信靠他的人来跟随他。那换句话说，说白了，拣选这个词和信主没关系，和信主之后服侍他有关系。那这也意味着其实拣选是有目的性的，而不是这个毫无目的的随机的来点某一个人可以信主，而是有目的性的说给了这群人这样的使命，就是顺服基督，信靠他的，跟随他的这个使命。那同时在彼得前书二节的这个拣选这个词，为什么他需要说这个词呢？他在表达的是天主对他们的安慰。天主不是不顾你的，天主不是看不见你的，你是在天主眼里被拣选的人。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的一章四到五节，以弗所书的一章四到五节，以弗所书的一章的四到五节，圣经说：“就如天主在创世以前，因基督拣选我们，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可指摘，又按着自己的意志施仁爱，预定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做他的义子。”那这里所每一次提到拣选，他都会把福音讲一遍。每一次提到拣选， 或者说预定，他都会说什么？是预定了成为圣洁，无可指摘，然后是靠什么？是靠耶稣基督。他在表达的是什么？天主在创世以前已经安排好了这一条救赎之路，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世以及他在世上所做的这些事情。那这是天主所提前准备好的，那这也不意味着他已经预定了我们是得救的，然后预定了我们的邻居是必下地狱的，不一定。我们没有办法揣测天主的意思，我们也从这些经文里面看不出来他在说谁一定要下地狱，谁是蒙拣选的，谁是不蒙拣选的。反而他所提到的蒙拣选的人是什么？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愿意跟随他的人。那换句话说，只要是跟随他的人，就是他所拣选成为圣洁的人。那彼得前书的一章二节，这里的拣选是与圣灵、与成圣、与基督的宝血相连，他强调的是什么？救恩的这个过程，以及人属灵生命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一个预定论的这个一个少数得救，然后其他人只能下地狱的这个意思。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这些。那你说我们能应用的有什么呢？其实这个客旅这个词就值得我们学习很久。我们是真的有这个做客旅的心吗？我们真的是客旅的这个身份吗？还是说我们已经融入了？还是说我们已经在天主那里做客旅？我们应该思考。那彼得能够描述他们说，你们是在世上做客旅、做寄居的，然后在天主那里是有永生盼望的，我们是否是这样的？